陆家医生谈土地增产零。关于如何使土地增产的书籍已经出版了数百种，对这些问题我可谈的不多。这次我想着重谈一下磷肥。在进入这个内容之前，我想对一本名为《土地增产过去和现在》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做进一步阐述。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期间里，很长的时间内靠猎捕和采集获取食物。然而当农业系统建立以后，全球人口大幅增加，全球的农业发展并不平衡。目前大量地区由于食物生产或分配不足，存在着饥饿现象，而一些国家则通过发展变种作物、肥料、农药等农业措施，从而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。1975年，全球人口达到了40亿，2000年全球人口增长到了60多亿，预计到了2050年，全球人口将达到110亿，这一数字将保持稳定。你能否想象得出到那时人口总数是现在的2倍？由于耕地面积仅会增加20%，因此必须要加强农业生产，到那时磷肥将会扮演维持人类生命的角色。磷是土壤中的重要元素，与氮不同，磷在土壤中十分稳定，只要没有严重的地侵蚀出现，磷只会因为农作物的成长而有所减少。磷有一个很好的来源，就是动物和人类的垃圾。我工作的地方畜养业很发达，在我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曾对土壤的含磷量做过测试，那些曾长期施用动物垃圾的地区土壤含磷量就非常丰富，情况相反的地区土壤含磷量也很低。我还记得我曾与一个农场主一同工作，他耕种某种农作物超过了20年，他从不施用任何牲畜的垃圾。他知道他地里的磷含量可能很低，但我们测试后发现他的地里磷含量很高。我向他解释说，如果你的地里曾经磷含量很高，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始终保持，直到农作物将土壤中的磷完全吸收。如果农作物并不吸收磷，而又没有发生土壤侵蚀的情况，这里的磷含量将永远保持不变。当然说永远可能有些夸张，事实上只有一件事情会保持永恒，那就是你永远的目标。关于永生，圣经曾做过重要的论述。你知道如何获得永生吗？圣经里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这就证明上帝给了我们永生，就在他儿子里面，信子的人就得到了永生，不信子的就得不到。这些事情我已写给了信子的你们，符合这些你就知道你获得了永生。在约翰一书5章11节到13节，在这些章节中，儿子是指上帝的独生子耶稣。想到将来，我深感欣慰的是，我知道通过耶稣我已经获得了永生。不幸的是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此信念，人们常常缺乏自信，因为他们不能记起和指明承认耶稣的特定时刻。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，它表明了永生的开始。我可以记起我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刻，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，我想我必须要过一种好的生活，以便进入天堂。然后我开始认识到这种好的生活并进入天堂是有可能的，这正是上帝派遣儿子耶稣来人间的原因。圣经里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当我认定永生是上帝的礼物时，我时常期待着这个邀请，耶稣。在你进入永生之前，你必须要接受这个邀请。你知道对于如何承认耶稣并且进入永生，上帝是怎样说的吗？圣经里讲得很清楚，有一节对我而言很突出。他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还记得我承认耶稣并真正相信上帝让他死而复生的情境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生活就有了慰藉，因为我知道了我在将来永恒的基础。我要提供一些关于磷肥的具体资料和介绍，以此回答三个问题。 磷肥为什么重要，它有什么作用，使用时用多大的量，缺磷有什么征兆。磷肥为什么重要，它有什么作用，在大多数的作物中，磷的浓度介于 0.1% 到 0.4% 之间，这比氮和钾的浓度要低得多。在作物中，磷最基本的作用在于储存和转换能量，作物经由碳水化合物的光合作用和代谢作用获得能量，这些能量就储存在磷中，为作物后期的生长和再生过程做准备。在作物的早期成长中，磷提供了充足的供给，这对于作物的再生非常重要。在作物的种子和果实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磷，磷对于种子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，根茎的生长也离不开磷的供给，其他一些使作物增产的作用也归功于磷。农作物特别是谷类作物的早熟也和磷有关，磷的充足供应能保证谷类作物例如小麦的麦秆强劲有力，当磷提供了符合作物需求的营养时，这些作物如饲料类作物、蔬菜、谷类作物的质量就会提高，抗病力也会增强。最后一点，磷的供给使作物幼苗在冬天时受损的风险大大降低。使用时用多大的量，先前我讲到了磷在土壤中很稳定，因此如果你的土地里含磷丰富的话，你就可能不需要再添加了。知道土壤里磷含量的唯一方法是测试，不过土壤测试并非总是可以进行的，没有进行土壤测试的情况下，我所介绍的磷的适用量是依据作物生长对磷的需求量来估算的，我同时也加入了一些额外的需求量，用以保证未来作物的生长。我认识一些农民，他们竟然施用了超过作物生长需求量 20% 的磷，他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，首先他们想以此改进土壤以利日后的种植，这是很好的做法，特别是对缺磷的土壤而言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了解到磷肥的重要性，并想要确定作物拥有足够的磷。关于一些主要的作物对磷的需求，我想提供一些信息。首先是玉米，在玉米的果实中每公斤需要供给 3.4 克的磷，因此一公顷土地里生长的一万公斤玉米就需要从地里吸收 33.6 公斤的磷，不过这还未计算玉米的根、茎、叶的生长所需的磷，因此为确保供应每公顷生长一万公斤玉米的地里，理应施加61公斤的磷肥。每公斤大豆所需的磷要多于玉米，需求量为 6.1 克，所有的豆类需求量都与之类似。为确保豆类及其根、茎、叶的生长所需的磷，你要向每公顷生长3300公斤的大豆地里施加44公斤的磷。如果你是交替种植大豆和大米，那么我建议你再多施加18公斤磷肥，以保证大米的生长。最后谈一下小麦，在种植前要全年施加磷肥，每公斤小麦的生长需要 4.5 克的磷，因此一公顷生长3600公斤小麦的土地中需要16公斤的磷，但这也未将小麦的根、茎、叶生长所需的磷计算在内。因此呢，你要向每公顷生长3600公斤的小麦地里施加33公斤的磷肥。在我们那里，农民们在夏天同时种植小麦和大豆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施加很多的磷肥，在种植小麦前全年都施加磷肥，为了两种作物的生长要施加大约 7.6 公斤的磷肥。磷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可以在施加后增产，但又不会流失。缺磷有什么征兆？在作物内部，磷是流动的，当缺磷时，老叶子里的磷会流转到生长中的新叶子里，因为在许多的生长过程中磷都会有产生作用，除非作物发育缓慢，很难看出缺磷的征兆。玉米和草类缺磷可以通过叶子或叶子边缘变成紫色来判断，我曾就每公顷施加多少磷做出详细的介绍，但你事实上施用了多少很难测定。我可以告诉你一种测定方法，在地上放一个被单，测量一下它的面积，然后呢，把你要施加的磷倒在被单上，称一下被单上的磷的重量，按照被单的面积的米数分开，这样你就知道了每平方米要施加多少磷， 最后把这个结果乘以1万，就换算成了每公斤要施加的重量。我还要说明一点，你所要施加的磷肥并非是纯粹的磷，所以你要算出肥料的比例，并根据这个比例施加。概括的讲，磷是农作物不可缺乏的营养，它包含了作物所需的多种功能。与氮和钾相比，作物对磷需求的分量较少，但是这少量的磷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磷在土壤中很稳定，所以很容易解决对磷的需求量的供应。为了促进作物的生长，甚至可以整年的施用磷，而且它不会流失。上帝也是如此，他无处不在，并且通过他的儿子耶稣邀请你与他和好。你是否知道拯救并非来自其他任何人？因为在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上帝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把他舍给了我们，岂不把他和万物一同慷慨地给了我们？圣经中的这两节清楚地表明了上帝是多么的希望我们去认识他。如果你还没有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认识他，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去认识他了。记住先前我告诉过你圣经中说的，承认耶稣基督，真心相信上帝使他死而复生，你就被拯救了。如果你接受并真心的相信了，你就与上帝之间有了永恒的关系。